好，弟子是给师傅请安，
啊、
师傅。嗯、
啊。
啊，今天哎呀，时间不多了吧，师傅？
啊，请讲吧，抓紧吧，嗯。
哎呀，今天哎，是今天其实有，哎呀，有重要的、开示啊，师傅，我给你念，我这样念一下
吧，
师傅。
讲吧，讲吧，嗯。
嗯，师傅，这次你看，这次师傅的法会也越来越频繁，但是呢，通过新加坡和澳门这次法会，也有些佛友也是做了很不如理如法的事情。师傅，观世音菩萨给这位同修做了开示，他全部记下来了。观世音菩萨是这样开示：信愿行，信在手，一个人不坚信菩萨，不坚信师傅，不坚信自己的本性，那么愿力的根基必然不稳固，更谈不上行。学佛不是在做表面上，不是拜师了做了几天义工就能成为菩萨了，学佛是要看这颗心做出来的行为是菩萨才能成为菩萨。很多人不是弟子，不是义工，但是他们做的事情为师很感动。接着龙天护法开示，在观音堂站一排长座位，座位空着，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让没有座位的佛友坐在地上念经，有的孩子累了坐睡在地上，这是有礼让之心吗？天天把学佛成佛挂在嘴上，可有善待他人之心？心里装着别人，为着都是别人，为他人的那颗最柔软的心才是佛心，才是你们的本性。念经念到后来就聚追聊天，聊天用着千里迢迢来观音堂吗？念经累了闭目养神，或者大家分享学佛感悟度人心得多好，家里的事情不要到观音堂来说。末法时期学佛人也是良莠不齐，观世音菩萨慈悲大家，有求必应，但你们做的也要对得起他呀。我们有些佛子除了念经就是在度人，在观音堂教喇嘛嘛念经真的让人感动。孩子，你永远要记住一句话，人成即佛成，做人做好了才能谈学佛学，做人做好了才能谈学菩萨学佛，把人做好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可是连这样的要求都达不到，谈什么成佛？说的再好听没有用的，骗不了天地鬼神，每个人的功德报上都记着呢。有些人自私心贪心，我们看着很不开心，平时贪参加法会也一样自私贪，没领到素餐就开始说长道短了。你们想过没有，自己没吃到别的佛友吃到了，我们也很开心。平时不能舍到哪里都不能舍，学佛人不要太精了，老实本分的孩子，你看我们护持不护持？另外你师父的法会都是好的，不要去比较，其中很多因缘你们并不清楚，不清楚的事情就不要去谈论。你们真正的相信菩萨，真正的能够按照你师父的开示做到的，看日后能不能成就果位。你们说师父澳门法会不开心，他一个菩萨心里装着众生，早已没有自己有什么不开心的，他在国际上树立影响力，传递正能量，一个菩萨需要这些名利吗？这都是为了弘法，你们好好开悟吧。听风就是雨，没有一点定力，没有一点智慧，弟子也好，义工也好，我们看的是你们所行所思，归根结底还是信愿行，看看你们自己做的吧。我们也是佩服你师父不容易。师父法身开示，龙天护法很好玩的，但是也是很严格，有问题就会给你们指出来。你们要知道菩萨慈悲，护法严格，只是方式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为了不让大家修偏差，都是一种爱，明白吗？斗战胜佛开示，如理如法是要靠平时修出来的，一个人平时行为不如理如法，不可能去参加法会就如理如法。另外大家参加法会出行前要大致了解当地的一些基本规定，供修组负责人团队召集人 年轻的佛友有必要把这些规定告诉大家，到了法会地不要一堆人一堆人的涌进涌出，大声喧闹，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不管是不是去法会，都要保持学佛人的良好形象。你们真的要多开智慧了，对于当地明令禁止的事情就不要去做了，既要维护自身形象，更要维护你师父和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心灵法门的佛子是跟着观世音菩萨台长学佛，走出去要有好的修养和气质，平时说好听的没有用，给你们一个很小的考验都冲不过，看看你们的境界是在哪个位置吧，好好开悟吧。南京菩萨开示，很多佛友是第一次参加法会，对于参加法会和所在地的一些规定并不清楚，也不熟悉情况，老同修和经常助缘法会的佛友多带带他们，有些事情多告知说清楚。你们平时不总想做功德吗？这样也是护法，也是在做功德，很多事情需要大家共同来护持，我也会帮助大家协调好诸多关系。心灵法门信众多，天上菩萨都会来多多助缘，但倘若有人心思不纯，所求不如理如法，我绝对不会来。另外学佛也好，参加法会也好，钱的业障很大，一丝一厘都贪不得，敛财的人最近又有一批被收走，人间的东西不要再去贪了，没有意思的，天上应有尽有，菩萨没有谁稀罕这些东西。学佛人不痛挖自己的毛病，不把八尺田里的脏东西消掉，不改毛病，流于表面没有用的，上不了天，境界不提升，学佛学什么呢？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说你好，你心里不干净也成不了佛。就算再多的人攻击你，但是你心正，你良心好，能开悟，照样成佛。除了共修以外，自处时大家把心静下来，把这些问题好好想想，多多去悟吧。师父，我分享完了，师父。
实际上龙天护法管得很严的，因为龙天护法他看见有些人真的很自私了，所以因为他龙天护法他在巡视嘛，他看见有些人在发牢骚，他听了就很不开心，他因为他看着他们穿着红衣服就觉得他们都是护法，这护法怎么这种素质了，他当然不开心了，明白了吗？
师父，为什么这么多菩萨都来开示了？
就是很简单了，管得严呐。现在因为随着这个末法时期，大家不是这个佛法的普渡啊，所以对要求更高，对所有的这个护法的弘法的人呢，要求越来越高。菩萨下来多少啊？这些菩萨还是讲的呢，有些菩萨还不讲呢。其实全部都有记录的，他们的一个意念可以在以后在你的地府的那个人家说像档案一样的可以记载，比方说你曾经你在地府里面你有好的记载，对不对啊？然后呢菩萨再给你加一点，那全部都留着了。那么你不好的，那么菩萨在讲谁的时候，比方说心中有所指，这个人的在这个人的就是我们说他的啊，这个记录上就多了一笔不好的东西，所以真的不能开玩笑。很多人以为是开会了，可不是开会啊。我们都是灵山法会，都是做菩萨去的，所以菩萨是不开心嘛，就这个道理啊，没有办法的。有些人主要是讲传言，传了一些不好的言，是不是习惯了？我也没办法，因为人的境界不同嘛，对不对啊？总归会有。
师傅，你刚才他讲到传业，是不是业障非常大？师傅，
他啊，绑佛呀，就是绑佛呀，绑佛会绑佛会受死的。过去讲地府叫受死，受死就是说他会把你带走的。带走的方法一般嘛就是车祸呀，一个人车祸或者突然之间中风，年纪大的嘛突然之间中风，因为他把你脑神经收走嘛。还有的嘛就是让你完全失忆嘛，你在开车的时候很多人都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往哪撞，都不知道的，实际上已经被下面把魂魄收走了， 所以你去看出事的人说，我真的不知道呀，我真的不没感觉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撞上去的，死了，把人家撞死了，明白了吗？就是说像这种都叫受死，他下面直接拉走的。还有你看他已经讲了，练财的人收的特别快，因为练财的人，
对对对，
他是犯了一个什么戒呢？他是犯了一个我们说忤逆之罪。这个忤逆之罪啊，这个是大逆，大逆不道，因为他是属于出
大逆不道，
哎，出菩萨身上的血呀，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罪孽。
啊，好的，嗯，明白，师父。啊，其实这些菩萨开示的话真的是句句真言。哎呀，师父，我问几个问题，师父，你看，观世音菩萨开示，信愿行，信在手。一个人不坚信菩萨，不坚信师父，不坚信自己的本性，那么愿力的根基必然不稳固，更谈不上行。其实观世音菩萨提到了坚信二字，师父，像有些人，你说不信菩萨，不信师父，也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坚信比普通的相信更加确定了。观世音菩萨提到这个。一定有他的用意，请师父开示一下吧。这个坚信，
坚信和相信完全是两个概念。有的人相信师父，坚信他会得到师父的加持；有些人只是相信，他得不到师父的加持的。你去看很多人过去在庙里很多的方丈啊，这个人就是这个弟子特别对方丈好，他就相信方丈的话，这个方丈给他很多加持。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就是这个迦摄菩萨，迦摄佛，这个在佛陀的后期，迦摄佛时代。
嗯。
实际上，迦摄佛在佛陀身边，他对佛的坚信态度，那是坚不可摧的，所以他得到佛陀的很多的加持，对不对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些人就是相信，但是他没有坚信，碰到事情他就不信。所以这些人根本没有用的，他上不了天的。你想想看，一个菩萨连你对佛道、对师父、尊师重道你都没有这个坚信的信念，你怎么能上天呢？开什么玩笑？天上全部尊重三从四德的，我告诉你啊。
对对，师父您说的太对了，真的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三从四德，
真的在天上
尊师重道。
我们的孔老夫子都在天上。
明白明白，那师父，观世音菩萨说，开这样说，学佛不是在做表面上，不是拜师了，做了几天义工就能够成为菩萨了。学佛要看这颗心，做出来的行为是菩萨才能成为菩萨。很多人不是弟子，不是义工，但是他们做的事情为师很感动。请问师父，如何更好的克服表面上的毛，做表面功夫的毛病，毛病呢？让我们真修实修。
很多很多，就是没有真心呀，没有。真心才会做表面的。我们秘书处也有很多小孩子看见师父双手合十像真的一样啊，好像对菩萨尊敬的不得了，做出来的事情都不卖账的，明明自己做错了他都不会承认的啊，就是这样。根本师父跟他讲话他也不听，你合什么掌，拜什么佛，修什么心啊，这个自己在害自己，自己完全是在糟蹋自己的纯洁的本性啊！我讲得很严重的，就是这样。所以就像一个法师一样的，如果自己不好好修，你就是糟蹋自己，你就是在害自己。你出什么家啊？你怎么样能够成为菩萨的好榜样啊？话都没讲，很客气，一点不客气的师父，明白吗？
明白明白。那师父之前开示过，如果是同等发心做义工的师兄功德会更大，请问师父，如果是同样的造业做义工的师兄是否业障会更大呢？师父，
道理都是一样的，如果你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就这么简单。
那师父，就是现在法会很多同修他不做义工，但是他穿着义工服，如果那龙天护法是把他看待是义工，还是看待为他普通的佛友呢？他穿着义工服，
先看他义工，把他当义工看。他如果不渡人，他穿着红衣服，他就更倒霉。
哎，明白了，明白了，
啊，是这样的，
那师父，龙天护法开始在观音堂站一排长座位。座位空着，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让没有座位的佛友坐在地上念经，有的孩子累了睡在地上。请问师父，以后法会这个占座问题怎么样比较处理啊？还是不允许占座，还是怎么样的？师父，
是这样的，你帮几个老妈妈年纪很大的占几个座位没关系，你不能太多，太多不好的，对不对啊？你说有几个老妈妈真的是帮几个朋友占个两三个座位准时到，这都是也是说得过去，对不对啊？像我们观音堂帮几个老妈妈占座位也是可以，有的人跑过来拿个围巾长围脖这么一撒，天女散花一样的，整个六七个椅子全部撒掉，这也是不如理不如法的，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那如果这种占座，他，哎呀，
他
和同学说，
他帮人家占座，你不能早点过来的。你帮人家占座，你这个人要人家帮你占座的人，你不能稍微早点过来的。
是的，是的。
好了。
是啊。明白明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龙天护法开示，念经念到后来就聚诸位聊天，聊天用的千里迢迢来观音堂吗？念经累了闭目养神，或者是大家分享学佛感悟度人心得多好啊，家里的事情就不要到观音堂来说，请师傅开示一下吧。师傅，
这个已经很简单了，这个龙天护法已经非常生气了，就跟师傅讲话一样的，已经有点骂的意思了。说哎，你聊天跑到观音堂来聊干嘛？你千里迢迢跑到这么远的海外来聊天的，你不能念经修心的，不跟我现在讲一样吗？
是的，是的，是的。那师傅，有的师兄找我们聊佛法无关的事情，我们如何智慧的去拒绝呢？师傅，
就跟他讲什么叫智慧啊？就跟他说，我们来修心的，你不要说我是一本正经，我是真修的，请你不要在这里聊天，没这么客气的。除非你不在观音堂里面，不在法会上，你在宿舍里可以，你在那里就大家念经，很简单。菩萨这么多，
那师父如果在观音堂或者是在法会上聊与佛法无关的事，是这样的业造的大不大呢？师父
不是太大，但是非常不好。
不是太大。
我问你，一个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讲话，算不算大业了？说大不大，说小
不
小，人家老师也讨厌呢，这种孩子很讨厌，因为时间积累时间长了，就得不到加持了呀。好了，你说事情大不大了？
啊、
得不到加持，你说有事情不了？当然有事情。好了。
是的，是的。那师傅，龙天护法开始，有的人自私心、贪心，我们看着就很不开心。平时参加法会也是一样的自私贪，没领到素餐就开始说长道短了。师傅，您开始一下吧。
这个不要开始，这个白话全听得懂。
那师傅，弟子想问，你看。我们要把参加法会当成自己修心修行的一个审核机会，把法会上遇到的一切都当成是对我们的考验，一定要严格持戒精进修行，是这样吗？师父
是啊，讲得对啊。
那师父，龙天护法说学佛人不要太精了，老师本分的孩子，你看我们护持不护持？师父，你也以前在录音中多次说过学佛不要太精，师父喜欢老师本分的孩子、
啊、
这个老师本分的孩子的标准是什么呢？师父，
老师本分孩子啊，很乖，不撒谎，老老实实，这不会被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是不会被人家欺负的，索性老实到底，人家也不忍心欺负你，索性你就精到底，但是又如理如法，就是那些被人家欺负的人，就是那些傻尖啊，又以为自己很聪明，哎呀，做出来事情嘛又是傻傻的，最后嘛还被人家看不起，你说他笨呢他还精，你说他精呢他精的人根本不没有脑子的，就这种人，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父。那师父，观世音菩萨和龙天法王都强调了信愿行的重要性，是再次提醒我们要反省自身，更精进。但是随着修行时间增加，有些师兄遇到瓶颈，就是修行方面难以突破，请师父开示，怎样才能更加坚固自己的信愿行的力量呢？师父，
多听佛法，多听佛经，多学，多守戒，就会有信心了。 一个人信心很快会流失的，根据碰到自己的境界会不断的流失，因为外境会让人的内心起变化，所以最好少接触外境，天天一样的生活，你就不会有流失的心了，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最近又出了一个电视剧，什么《三生三世》似的。他说，哦呀，他一个看了，哎呀，那个心接着就掉下去了，就感觉哎呀，被那个情所困了，真的是不能。
你知道吗？我跟那个法师上课的时候讲戒律的时候，从过去丛林制度和比丘戒律的时候，里边都有一条啊，就是不能看的。因为他们看，如果看电视剧啊，看这个，你就会动自己内心的情啊。一动情的话，你的情就守不住了，守不住的话，对修心不利的。所以他这个戒律里面不许看电视剧，不许看那些带情的，连唱歌的带动带感情的都不能听的，很厉害的。
哦，
所以我今天，所以我今天晚上可以开始的时候，我会跟法师讲这些的，就是这样。要很守戒。
明白了，明白。
很麻烦的，
真的是啊，你看，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你看龙天护法讲了这么几个之心，叫礼让之心，善待他人之心，心里装着别人，为着都是别人，为他人的那颗最柔软的心。师父，这些心都是我们的本性，属于佛心吧，师父。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嗯，
好吧，你找几个比较关键吧，因为时间不够了，太长了，好吧？
啊，好，
好吧。
哎，好的，好的。
你看看还有哪几个必须要问的，好吗？
好的，好的。师父，那个南京菩萨他说，学佛不挖。痛挖自己的毛病，不把八十天里的脏东西消掉，不改毛病，流于表面上没有用，上不了天。是这几位菩萨开始有个共同点，就是学佛不是做表面上的功夫，要多多开悟，不是成为师父的弟子，做几天义工就成菩萨了。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这句吧。
这个很简单，真修真德呀，四个字，真修真德。所以有些人跑到我这里来双手合十像真的一样，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可笑，他以为师父不知道的人他是最傻的人，只是我觉得根本没有办法跟他多沟通，我也不想跟他多讲，他爱怎么修就怎么修了，你听得懂了吗？好了，
听得懂。那师父，您有时候我们会感觉您不开心，这是我们理解有偏差还是怎样？您什么都放下了，都开悟了，哪会有些人间的烦恼？但是弘法方面，您会有不开心或者是烦恼的时候吗？我们怎么样理解您的不开心呢，师父？
我这个我也连佛陀当年在人间都有情绪，都有起伏的。何况师父呢？师父要学佛陀嘛，所以我肯定情绪上会有起伏的嘛，这个很正常，对不对啊？佛陀也是的，他对一些弟子不好，他会怒斥的，一样的。
怒斥
嘛，就是发心里，因为对弟子的那种又恨又爱呀，没办法的呀。
哎，是。
这个师父不开心嘛，很正常的，因为师父在人间嘛，观世音菩萨你们都看过妙善公主的。对不对啊？他也是的，哪会不带情感呢？我们其实佛就是产生于众生嘛，只是佛是开悟的众生嘛，所以怎么会没有众生的情感呢？没有情感，怎么可能来救度众生呢？呵呵，这个都是正常的，明白吗？师父有一些、有一些情绪，那是很正常的。只是我的情绪不是像你们为人间欲望，我就是恨铁不成钢啊！我就看见我什么都不会放在心里，我最放在心里的就是哪个弟子不精进，哪个弟子不努力，我最不开心的。
是我理解，真的师父真的是很、理解你说的这句话。
就是、看见个弟子懈怠了、倒退了，你知道我心会像挖肉一样痛的。
是尤其您那些心爱的欣赏的弟子，他一旦听着他懈怠了，到处你真的很生气、
你想想看，佛陀呢也是的呀，对不对呀？那他当年那个背叛他的那个，对不对呀？
对，
这也是这样的，佛陀很难过的，佛陀最后还是帮助他的，就是他下了烈火地狱之后，他通过多少世的转生，他还是成佛了。因为他毕竟他是做过佛的事情的、学过佛的嘛， 所以我告诉你了，记住了，佛永远是佛，人永远是人，对不对啊？就算就算佛生在人间，他还是佛，就是人让你偶然的到天界去参观一下，你下来了还是一个人呢。你境界不到位，你不能生活在人家这个世界里的呀。
是的，是的。
好了，
师傅，最后一个问题，他是这样说：南京师傅，您解释说说南京菩萨这句话吧。我觉得南京菩萨说的这句话真的是一种辩证法。是南京菩萨说，境界不提升，学佛学什么？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说你好，你心里不干净也成不了佛。就算再多人攻击你，但是你心正，你良心好，能开悟，照样成佛。师傅，您开始一下吧。
嗯，这个最简单了呀。这个就是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的，很多人装啊装啊，我今天不也说了吗？很多人装啊装啊，这是什么练财，然后嘛绑佛，但是呢在外面的公修会上面，哎呦对人家好的不得了，还双手合十呢，那最后嘛，最后嘛走的时候嘛，大家给他烧小房子，哎呀对他就是看个万人追悼会又怎么样，因为他最后上不去，他还是下去啊。如果你今天你就是说你实实在在，对不对呀？就是大家都没有怎么说你，但是你上天是你自己上天呀，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假的呀，真的为别人，人家会感恩的呀。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人，他就是真的为人民服务，人家都感动感动的呀，对不对呀？哎，就是这样。
对对。
所以我们做人，学佛你在假的，你不自己在骗自己吗？所以我只能对这些人只能笑看，对不对啊？笑看人生，笑看他们的境界，我没有办法的。也这个人的心啊，你再这么再乱动，你这地狱等着你了，没办法的。好了，
那师傅，您刚才提到了，不是说就南京菩萨说敛财的人最近又有一批被收走
啊？
师傅是不是敛财的人最近会有一批被收走？
你看好了，
你天天大声疾呼，
你去看看好了。你去看看，一般菩萨告诉我们的时间，从讲出来之后大概有三个月之后才会执行的。你三个月之后，你听听有多少人死掉，你就知道了。
哦，明白了，明白。
好吧，
哎，师父，谢谢您的开示，师父，今天问到这，感恩您，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
那我顺便说一句，如果菩萨今天慈悲告诉我们说敛财又有批人走，这批人名单已经定了。但是他如果忏悔，他把钱好好的做功德，就是说退回给人家或者怎么样，我告诉你，菩萨还会慈悲他，留他一条命的，
留他一条命。
但是如果以为天上不知道，我告诉你，最后死的时候他会很痛苦的。好了，结束。
好的，师傅，他这个礼佛念多少遍呢？他这个忏悔
有的念，有的念。都是要念到底的。